我想通过我们江苏台记者的一系列报道，带大家去到很多不同的领域和场景，带您实地感受江苏的发展动能。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动力，近年来当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驶入快车道，如何依托风、光、水、煤等不同资源优化组合，因地制宜走出一条多元化的能源体系融合发展的路径呢？日前我们记者跟随江苏省国资委深入探访全省最大的能源企业省国信集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国信集团是如何利用不同的资源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提升增产保供的含金量、含绿量。
夏日炎炎，在江苏国信晋江发电有限公司，两台66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正开足马力全力运行，确保地区夏季高峰用电需求。以煤为主的火电仍占当前我省电力供应的主力地位，是安全保供的重要基础。在盐城射阳海边，江苏沿海首座投用火电厂国信射阳港电厂也在积极迎风度夏。地处苏州片区电网负荷中心的国信沙洲2×100万千瓦机组扩建项目正在全力推进，预计到明年8月全面投产。另一方面，火电也是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内容，减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火电机组灵活性改造等都是实现路径。煤电加港口联动运营模式是国信晋江正在积极探索的一种，所属秦港公司已经实现了卸船机无人大比例之手，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输煤单耗降低25%，年节约电费50万元。秦港公司副总经理徐晓东说：“
我们装了那个毫米波的接缸雷达，来感应这个舱口的位置，来指挥抓料的位置。也就是你有了感知，知道这个煤在什么地方，提高作业效率，改善作业环境。”
海岸线上，白色风车星罗棋布，迎风飞旋。记者跟随调研组来到南黄海畔的如东江苏新能海力海上风力发电厂时，看到一座座大风车立在海中央，为城市运转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这是2021年底投产的如东 H2 号海上风电项目，70架风机转出的电能经极限线路汇集到海上升压站，再通过海底电缆传送到岸边。目前这座海上风力发电厂年平均发电上网量约10亿度，今年以来已累计发电约6亿千瓦时。公司生产副总高中介绍说，与同规模的火电厂相比，这个每年可节约标煤约30万吨。
如东现在这一块呢，整个海上风电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总共是13个项目，对于整个区域地区的负荷支撑啊，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
在风光为能源保供注入新动能的同时， LNG 清洁能源也气力全开。国信如东 LNG 项目是江苏自主投资建设的第一个储运调风项目。7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时，4座储罐已经封顶，正在站内主体施工建设中，计划明年年底完工。这一项目建成后，将向全省输送天然气清洁能源，且与中科院联合开发了国内首个大型液化天然气储罐安全监测系统和评价体系，推动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向更高水平、更优方向迈进。发展新型储能今年初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各地布局都在加速。在淮安蒋南矿区的淮安盐学压气储能发电项目在建工地，记者看到多年前开采形成的一个个地下盐学即将化身为存储能源的巨型仓库，在电网低谷时将空气压缩到1200多米地下已经采空的90万立方米的废盐学中，到用电高峰时再释放压缩空气发电，从而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当地丰富的盐矿产又提供了绝妙的介质，在传统的带压热煤水技术的基础上引进熔融盐介质，能极大提升能量转换效率。江苏国信苏盐储能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志坤说，这一项目今年4月开工，预计到明年6月底首套机组投产，可实现每天压缩16小时，发电8小时。
通讯训练是上天把水往高处抽，我们是下地把空气往地下压，都是通过室内 来把燃料储存起来。熔融岩的整个温度呢，它可以在190度到530度这个范围引进熔融岩，就能提高整个机组的舱体转换效率，就等于得到提高。换句话说，我整个转换当中浪费的燃料就最少。
钟志坤表示，目前国内采完的岩穴多处于闲置状态，每年岩穴体积还在继续增加。相比抽水蓄能电站，通常要6到8年的建设周期，岩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1.5至2年，建设和维护成本相对更低，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农业固碳减排是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以农业碳汇交易为代表的创新方案已经成为践行两山理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从生物制碳有机水稻产生碳汇的全国第一拍，到全国首单植被综合碳汇价值保险保单的正式签约，南京市高淳区持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GEP 的改革，让绿色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让我们跟随记者到高淳区的田间地头看一看。
盛夏时节，走进南京市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建村纯和水稻专业合作社的零碳有机水稻试验田中，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的技术团队正在对稻田中的生长数据、固碳水平等进行周期性的详细测定。在水稻种植中，稻田是温室气体甲烷的重要排放源，我国每年稻田甲烷排放量约500万到800万吨。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将稻田甲烷减排行动置于十大行动之首。2022年7月，这片试验田就开始以生态方式种植零碳水稻，探索构建有机水稻固碳减排的技术体系。东坝街道和睦建村党总支书记、纯和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同田介绍，零碳水稻虽然在生产环节和其他水稻别无二致，但在种植过程中，秸秆不再直接还田，而是通过高温碳化以生物制碳的形式进行施用，不仅降低了甲烷等温室气体排放51%，还提升了稻米的品质。
500亩试点以后，通过1年下来得出来的成效，它还是有目共睹的。一个对土壤的修复不一定提升了，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病虫害的那个发生率也减少了，我们的稻米口干是一些好了。我们呢大米现在我们23年跟22年对比，我们就是增产1亩田才增加了30斤稻子。
这项实验促成了生物制碳有机水稻产生碳汇的全国第一拍。实验田的500亩水稻共核算减排温室气体130.67吨，今年3月这笔减排量经过核算验证后成为了农业碳汇，被上市公司宏宝力集团以75元每吨，总计9800.25元的价格竞拍购入。高淳区发改委经济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马敏介绍，此次碳票交易产生的固碳减排量为合作社带来了近万元的额外收益，而碳票上核定的碳减排量也将推动购买企业更好履行环境、社会治理责任需求。
我们高淳在2022年1月获批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省级试点。农业碳汇交易呢，是破解调节服务类生态产品交易难问题，以及运用市场化的手段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促进农民征收的一次有效实践，也是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的现实路径。自高淳模式退出后呢，全国层面也已经形成了相同模式的案例，比如说今年的7月19日，四川成都以成交价60元每吨成功完成了一单农业碳普惠的交易。
碳票变成钞票，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尺度。今年5月，高淳还开出了全国首单植被综合碳汇价值保险保单，保单覆盖七条街道的所有耕地、林木等，当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导致农业实际碳汇量低于目标值时，街道可按照碳汇量每吨35元的协议价申请赔付，赔款将用于植被碳汇资源的救助和生态修复。眼下，高淳正构建农碳交易加乡村振兴的新格局，不断丰富碳汇应用场景，在全省率先出台高淳区碳普惠管理实施意见。同时，为了解决农业碳汇交易过程中推广核算等方面的难题，马明表示，探索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农业碳汇技术标准体系十分重要。
我们将在建立农业碳汇的技术标准体系、计量监测体系和综合服务体系的基础上，推广农业碳票及农产品碳标签，总结碳汇开发的经验，还将进一步探索 生态司法家碳汇代偿模式，以认购碳汇替代生态环境损害修复。
未来高淳尝试设立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农业碳汇交易中心，开设农业碳普惠交易模块，提供农业碳汇的开发服务等功能，将持续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南京市高淳区改革办工作人员刘翔：
下一步，区委改革办将结合一村一特色微改革等工作，结合高淳的茶叶、螃蟹等特色产业，选择有基础、有潜力的村，协调拓展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市场化路径，让老百姓对 GEP 可知、可感、可触摸。
水如蓝，笑靥乱，一人笑，无意相忆江南，点点惆怅满，流潮心事赴风雨，秦淮河岸谁人唱，一曲春秋轮回又抱琵琶轻声叹，谢家宴又成双，朱雀桥花尽香，青石皆随夕阳，片片往事伤，青石明月伴新家，梧桐金莲生玉盘，一曲春秋百转恰似冬水春又暖，拨酒向万里墙，坐看世事冷暖，翻开历史的画卷，安静的沧桑，繁华一如云烟，一缕袅袅飘散，楼台歌榭声淡放，马蹄声踏江山，
寻寻觅觅，兜兜转转，漂洋过海，执手相看，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江苏。
不寻到，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如果说啊，让绿色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频共振是江苏农业发展的目标，那么追求更优质、更高效、更绿色，这几乎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健康发展的共同追求。去年年底，长三角首条空铁轨联运物流示范线在无锡正式上线。半年多以来呢，已经累计超过4万件邮件和快件通过地铁送到市民的手中。在城市轨道交通与邮政快递业的融合发展持续加深的过程当中，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配送也愈发的绿色高效。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这个都是客户比较急的文件啦，物品啦，还有那些零件啦，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巨多是工业区，就是比较急的。
下午1点，来自无锡顺丰红光路业务部的快递小哥庞涛准时出现在了地铁3号线的最后一节车厢。相比于在室外40度的高温中配送，这一趟将同城件由无锡朔方机场转送到无锡火车站，无疑算是一趟轻松的工作。
到火车站有对接的人，对接的，然后他们就是往分散派送。像我这属于就是兼送，就是在别人休息的时候，我来跑一趟地铁，自己车放在停车场，直接到地铁，地铁这边也不感觉的累，里边还有空调，也挺舒服的。
庞涛所工作的红光路业务部地处工业园区，因此每天都会有很多加急的同城快递。如果按照传统的同城件派送模式，快递会统一由车辆集中到中转场，经过分拨再由各个网点进行投递。无锡顺丰公共事务部潘小凡介绍，直接坐地铁进行中转，人力时间都得到了节约。
按照以前的这个模式，就是车子的这个模式来派送的话，跟这个相比的话，大概是可以节省3个小时，因为我们测算过，最快的3个小时就能到达客户手中。
从朔方机场到无锡火车站的这条线路，每天会有3波快递乘坐，一天下来的快递运转量在100到200件。而在这条长三角首条空铁轨联运物流示范线取得良好效果后，无锡顺丰又增加了2条线路。今年5月，无锡顺丰又开通了航空件地铁专线，对比原运输模式，可提前半个工作日将快递送达客户手中。潘小凡，
如果说是原有模式去派送的话，我们要到晚上才能去提货，肯定要到第二天一早去派了嘛。那现在通过地铁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专人的小哥去航空那边去取货，取货完了回来只走地铁运输到那个无锡火车站那个站点那边去集散的话，基本上下午5、6点应该就能到，起码提升了半天。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在整个快递搭乘地铁的过程中，从上车到乘坐再到抵达，都有专门的指引图标和区域划分。无锡市邮政安全发展中心综合科科长刘磊介绍，在试点的最初就确定好的机制、路线以及安全保障等内容，始终以服务客户为优先原则，保障乘客的安全和舒适程度为先，兼顾快递的运输效率。
确定了通过定制专用笼车装载快件，预留专用车厢，明确了点对点专人配送机制，要求快递上地铁的所有邮件、快件严格按照无锡市轨道交通禁止携带物品目录进行发运，采用安检前置和车站安检双重安检模式，预先经人工筛选出符合要求的快递，快递由专人配送，通过快递专用通道到达站台指定区域，登上指定列车、指定车厢，上车后放置在指定位置，安全防护措施到位。
今年1月，无锡首条市域轨道交通 S1线正式开通，无锡市区与江阴的时空距离大大拉近。无锡邮政瞅准了这条便捷的轨道线路，国内首条市域轨道交通和快递行业的合作就此达成，大大延伸了无锡快递上地铁项目的半径。刘磊，
每天中午12点左右，邮政的工作人员将携带邮件由民丰地铁站进站，搭乘地铁 S1 线，30分钟后运送至江阴的青阳地铁站，交由江阴邮政分公司进行投递。该邮路返程还会携带江阴出口的同城邮件至无锡进行投递。该条地铁邮路的开通，大概一天能够减少50公里的车辆里程，从而减少了车辆运营成本每个月0.2万元，降低了碳排放量。
更优质、更高效、更绿色，这是快递搭乘轨道交通显而易见的优势所在。作为华东快递集散中心的无锡，在长三角地区首先探索空铁轨联运，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接下来，无锡市在推动城市轨道交通与邮政快递的合作进一步扩面的同时，还将探索邮路与多种交通运输工具的结合，促进邮政快递行业的绿色高效发展。
快递、物流，这些啊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但说到 AI， 说到硅基智能，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一点距离了。其实啊，在数十融合的新赛道上，我们江苏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其中硅基智能开发的 AI 数字人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寻求新机遇。接下来就请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 AI 赛道，了解一下。
张律师，欠了多少钱可以立案啊？
其实欠钱多少和立案是没有关系的，只要你与被告之间有明确的债权债务纠纷。
走进南京硅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展示厅，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一款硅基数字律师产品，使用者只需要问出相关的法律问题，就可以在大屏幕上数字律师的口中轻松获得优质咨询。此外还有数字人反诈宣传、数字人直播间、数字人老师、数字人偶像、迷人复刻等各种各样的数字人应用场景，声音、表情和动作的拟真度很高。
点击你喜欢的数字人形象，然后将视频脚本复制粘贴进文。
硅基智能联合创始人毛丽燕介绍，这些数字人背后都有他们去年发布的炎帝大模型作为技术支持。炎帝大模型是一个多模态行业脑，基于私有域知识，用大语言模型技术训练而成，叠加硅基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人技术，广泛应用于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创作等多个领域。今年5月，硅基智能已将数字人模型正式开源，这是全球首个开源的2D 真人级硅基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时渲染数字人模型。
很多医生、老师、企业家啊、达人，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数字分身来做视频内容，它就成为一个新的可以提高它的生产效率，叫知识生产工业化。那我们可以通过数字的直播，让更多的企业可以开播，让门店让包括跨境电商等等，他们都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这种直播啊，相当于让自己的企业宣传呀、产品信息啊，可以更快更高效的来传递给他的用户。
目前硅基智能已为50多万人制作了数字人分身，日常直播达到5万场的常态化状态。企业如果搭建真人直播带货团队，一个月的成本支出预计要在几万元到几10万元，但数字人直播只需要花费几千元。毛丽燕，
这种劳动力我们叫硅基劳动力嘛，就是说它有几个特点，你看它叫开源开放共同进步。比如说我这大模型进步了，我服务你是这个水平，服务它也到这个水平，而且呢它叫近乎无限的供给，我训练好之后可能当天就能上岗啊，它也是这种新质生产力，它要有创新性，而且能极大的提高这个生产的效能。
毛丽燕表示，数十融合将引领更多实体产业换新升级，比如涵盖了多种语言、覆盖若干种使用场景的 AI 数字人，在实体企业的应用不仅能提升服务水平、降本增效，还可以推动企业乃至行业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和产品出海。
可以让他讲多国语言，可以很容易就给他翻译成英语、日语、韩语、西班牙语。但是过去你可能这种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过去其实大家可能觉得，包括我们以前做AI 语音的时候，很多时候还基于一些基本的意图识别、关键词识别，然后来进行交互，但现在更多都是生成式的，甚至能感受到它在基于大模型的这种智慧的涌现，所以它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不过 AI 数字人赛道热度持续提升的背后，日新月异的技术更迭、数据采集的隐私保护等难题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亟待解决。毛丽燕，
这些方面的合规性要保障好，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 AI 内容合成是吧，是什么人在使用，生成什么样的内容，所以这些我们其实都加了很多的管控，它就要授权，要有实名认证，就是你得核对这是你本人来提供的 进行训练的，所以我们也是想积极参与这方面标准的制定啊，规范的制定啊。
用一生日落换一场烟火，翻几个跟头换一身满足的伤口，用一颗枕头换一颗白头，忙于奔波追赶跳蹦，忘了闹钟，被太阳晒得红彤彤，再变得黑黝黝，大哥顿变化中溜走，穿过了一片白蒙蒙，爬过了绿油油，有什么留在心里头，为了你哭得泪汪汪，再笑得泪悠悠，想起来不过三秒钟，当我捏了双颊会疼痛，证明爱不是梦。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 AI 数字技术呢，很快会走进人们生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年轻人啊，永远是科技产品最大的用户群，但如何让老年人也能够享受到科技的力量， 让科技带来的便捷更深入到老年人生活的细节里，这可能是最直接也最接地气的探索。人口老龄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近日，江苏印发《江苏省舒心助餐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建设老年助餐服务电子地图，为老年人提供就餐便捷索引。那么，电子助餐地图要怎么用？效果如何？请跟随我们的记者到南京市鼓楼区去体验一下。
今天要吃一个狮子头多少钱啊？
狮子头8块。
一个8块。
对。
那就青菜，还有青菜吗？
有炒青菜。
上午11点，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紫竹岭社区助餐点，70岁的陈奶奶正在排队打饭。第一次体验家门口的助餐点，陈奶奶夸个不停。她告诉记者，昨天在社区上了一堂手机课，新学会了使用鼓楼微讯中的电子助餐地图，今天中午就过来体验一下。
我就从鼓楼微信开始，然后这个有一个关注，在微互动点开，然后进入鼓楼智慧养老，点进去。
但我现在需要查，我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我查肯定附近的组织，我跟然后点饭。我们这里是长江大食堂，我家住在旁边不远，遇到他到这里来吃中饭。
由于陈奶奶患有糖尿病，因此她选择了蒸蛋和炒青菜，每道菜对陈奶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优惠1到2元。社区助餐点负责人韩俊说，除了价格优惠，助餐点还做到营养全面，食材新鲜，口味丰富。
养老餐呢，我们是借鉴了上海啊、苏州啊等考察完以后，我们是团队也跟那个像各个医院的膳食科都取过经的前提下，我们对养老餐有一套就是控糖、控油，我们推出一系列的套餐，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亲民，很保底的一个价格。然后我们还可以送餐，社区支援人员会把这个餐送到老年人那边。
吃完午饭，陈奶奶在鼓楼智慧养老地图上选择了最近的日间照料中心，步行前往测量血压，锻炼身体。在3公里外的智慧养老服务大屏上，陈奶奶的就餐记录、体检记录以及康复训练记录就被记录在智慧大屏里，并将进行大数据分析。鼓楼区大数据运营调度中心项目运营负责人丁婷：
后期的话，我们也会利用我们的所有的助餐数据啊，对我们老人的就餐喜好呀，包括他对我们区里面某个助餐点的那个受欢迎程度呢，也会进行分析，也会提供给我们的区民政局，然后包括我们所有的养老服务机构，以供他们用来就是学习，然后提升自己为老服务的一个品质和水平。
为打造舒心助餐服务品牌，今年南京市鼓楼区率先上线新版老年服务电子地图，老人就餐、享受养老服务等信息将智慧联网，为老人提供更加智慧、更加精准的养老服务。鼓楼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郑亮：
今年7月份，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呢，我们新增了各个养老服务设施的日常营业时间、机构等级等等详细的信息。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优化这个养老电子地图，比如说要新增这个养老服务设施的 VR 场景啊，然后呢就进一步汇集与更新各个养老服务设施的点位信息，让这个老年人在家里面呢可以更直观、更精准地享受便捷可靠的养老服务。
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樊宗阳坦言，供需脱节一直是养老服务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通过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汇集鼓楼区27万名60周岁以上的老人的基础数据，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把需求和服务精准对接起来，通过让数据多跑腿，达到让老人少跑腿不跑腿。
现在我们准备把养老数据这个平台提到升级的叫数字化民政，也叫全数字民政。今年我们再植入了3、4个模块，把低保的数据包括残疾人的数据都植到这个里面。因为低保的数据也好，残疾人数据也好，特困共享它也有老人，这个数据相互比对，然后来给老人提供精准画像，提供精准的服务。
伴随着互联网加医疗健康的快速发展，先诊疗后付费的信用就医模式在江苏各地探索落地，让参保群众就医时少跑腿， 让数据多跑路，极大的方便了患者就医缴费。
医生，那我现在下去缴费了。
不用了，我这里可以给您直接点结算，然后你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在信用付额度里会扣除，您直接去取药就可以了。
前不久，在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盐城市中医院门诊处，一种全新的就医付费方式同步上线，挂号、就诊、取药、拍片，整个诊疗过程，患者无需反复排队，也无需进行任何付款的操作。这是盐城市医保局与江苏银行为参保人员精心打造的先诊疗后付费免排队便民举措，盐医付信用就医，患者凭借人脸识别即可在医生完成诊疗服务后自动发起无感支付，医疗费用中医保报销部分实时结算，个人负担部分通过盐医付信用就医额度支付，并享有一定期限的免息期，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诊疗需求更灵活地安排付款时间和方式。市民丁女士：
太好了，看病缴费再也不用来回折返跑了，我们可以先看病后付钱了，然后如果周转不方便的话，应急也能够用信用付了，这种模式真的太方便了。
盐医付信用就医这一创新举措，既有效解决了看病缴费排队等候的问题，节省了患者就医时间，同时也减少了医生的解释工作，提高了问诊效率。盐城市中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王大光：
我们医院已开通了医保信用就医服务，这样方便我们患者看病流程，也让孕妇少排队，还可以减少交叉感染。
先诊疗后付费的便捷就医流程，折射出医保加金融这一创新改革举措不断向纵深推进。近年来，江苏银行在省内同业中先行启动医保信用支付创新布局，目前该行信用就医产品已覆盖南京、盐城、常州、苏州等四个城市。据江苏银行零售业务部相关负责人杨超介绍，前期通过不断与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反复沟通和技术对接，打通金融授信通道，持续拓宽信用加应用场景，让数据加快跑起来。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无论是授信模型的迭代，还是各类数据的丰富，都更能支撑银行不断拓展民生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的信用就医就是让信用支付和整个就医环节打通，支持无卡一键签约，或使用江苏银行借记卡、信用卡进行签约。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年来，盐城市医疗保障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针对就医难、缴费慢、程序繁等痛点、难点、堵点持续发力，不断提升公共就医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盐城市医疗保障基金安全监测管理中心负责人刘海林介绍，在便利度方面，信用就医可以节约患者就诊时间40%以上。
参保人员关注盐城医保微信公众号，签约申请后，可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市中医院等医疗机构门急诊就诊时，在医生完成诊疗服务后，自动发起无感支付。医疗费用中医保报销部分实时计算，个人负担部分通过盐医付信用就医额度支付，进一步提升了参保人员就医体验感。
下一步，江苏银行将继续加快推动信用就医产品落地江苏省内其他城市，通过与各地市医保局合作，不断对产品进行升级迭代，助力江苏省构建金融加医疗服务新生态。杨超：
我们把银行的金融支付能力与信用管理能力嫁接到跟民生相结合的医疗场景上，这一改革创新点的最大效用，对居民、对客户的价值，就是实实在在的就诊免排队、少跑腿。
近年来，江苏深入实施一系列政策，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从规模总量、产业质态、技术水平、领军企业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冶金、化工、纺织等江苏优势传统产业巩固既有优势，增创新的优势，保持领先优势。今年上半年啊，江苏省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63326.3亿元，同比增长5.8%。作为经济大省，江苏一直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放眼今天的江苏，一座座大科学装置高效运转， 一家家创新型企业星罗棋布，一批批高水平人才纷至沓来。想了解江苏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或许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到江苏来工作、学习、生活，来走一走，看一看。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枫桥清波，千年钟声悠悠，船响过桥湖，
激烈。